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不知道大家当你听到魔鬼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心里会产生怎样的想法。我之所以一开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当今这个世界，相信魔鬼存在的人越来越少。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如果我们说魔鬼是一个有位格性的存在物，如果我说魔鬼是个，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有位格的，很多人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我相信，而且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认同这种想法。特别在现在西方社会，魔鬼只是出现在漫画或者万圣节当中。大家知道万圣节不是个魔鬼长两个犄角，大家看到吗？然后身上小孩搞个犄角，戴个面具，头上两个犄角，然后穿个红色斗篷，他们就是认为手里还拿把钢叉，他们就认为魔鬼就是一个搞怪的形象。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魔鬼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断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想提醒大家，它都真实的存在。它不但存在，而且它每天都在试图引诱我们，使我们步入犯罪的泥潭。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创世纪，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是，我们与魔鬼之间的属灵征战。今天的主题大家记好，是我们与魔鬼之间的属灵征战。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添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亲爱的阿爸，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你话语和律法中的奇妙。阿爸，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也求你的灵越过我这个不配之人的软弱和有限，让你的灵亲自运行在你的话语之上，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眼，让我们从话语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建造，让弟兄姐妹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你的大能。 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一章一到十三节，整段新闻，整段经文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亚当和夏娃他们所犯下的人类的第一桩罪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个问题就是，我应该为谁而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出了个错误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应该知道，我们可能都能随口就说出来，我应该为神而活，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自己而活，我们都会说。但是真的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很难说。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就在这上面犯了致命的错误。当创造主在一章二十七节他说他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人的样，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他吩咐我们人而且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些承载他形象的人在地上荣耀他的名。然后他在二章十六节赐下行为之约，上帝就是要我们开始操练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怎样来顺服他。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单单为神而活。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但是到了三章一节魔鬼撒旦出现的时候，他开始引诱人类，他的出现很突然，对不对？前面从来没介绍过，他的三章一节就这样出现了，圣经没有对他做出详细的解释。但是从整个内容以及后面的段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受造物，而且是一个堕落充满邪恶的受造物。随着经文的展开，我们看到魔鬼他引诱人，他很有耐心，而且非常狡诈，他一步一步不紧不慢的欺骗和引诱神所造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他的引诱，大家请记住，魔鬼引诱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违背神的话，其实就这么简单。看，你看他说两句话，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对自己这样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变成别的，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你们不一定死，违背神的话不一定有事儿，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眼睛，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魔鬼充满诱惑的欺骗之下，他成功的在我们在人类的心里种下了一颗邪恶的种子。这颗邪恶的种子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活。人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选择去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所创造的第一对男人和女人，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邪恶的选择，他们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而满足自己的私欲。圣经在这里没有要为人类的罪恶开脱，减轻亚当夏娃的罪，但是他在揭露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也向我们揭露了一个事情，在我们犯罪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邪恶的势力，一个诱惑者。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位看不见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不然我们会很软弱，而且会经常违背神的话。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他时刻在企图把我们引向邪路，就是违背上帝的话。不管你喜欢与否，不管你承认还是对他完全无知，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与魔鬼征战。弟兄姐妹，你感觉到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你在跟魔鬼征战，我现在提醒你，你可能经常在软弱，在得罪神。因为一个真正重生，一个真正渴慕圣洁的人，他的征战的意思是每天 会非常强的，而且会与日俱增的。我们的问题不是像这个世界的医生、心理学医生告诉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会经常会觉得，哎，我软弱是因为我身体出问题，我身体内的荷尔蒙分泌紊乱了，我头脑里神经传递的元素有问题，增减紊乱了，我的肾上腺激素增减紊乱了，这导致了我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否认身体的疾病， 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它会的确会导致我们情绪上的波动，这肯定会的。但是圣经的启示要让我们看到本质，在我们面临了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潜伏着一个邪恶的阴影。当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在堕落犯罪之后，八到十三节里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就开始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了。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八到十三节看到亚当夏娃的生命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用各种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掩，隐藏在园中的树木的里面，躲避上帝的面。而且在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始互相埋怨，把自己的过错归咎给别人，他们怪对方，怪环境，甚至开始怪上帝。这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一旦犯罪，生命就变得复杂了，就是这样。圣经明白无理向我们启示，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罪的后果，因着人类的犯罪堕落，我们上回看到这个图，对不对？因着人的犯罪堕落，我们已经落在了撒旦的权势里面，我们已经在这个权势里面。一个在罪里堕落的人，他自以为活在一个自主的世界里面，他自以为他自己可以自主，但是很悲惨的是，他真的不知道，真的弟兄姐妹，一个不活在神里面，活在自己罪里面的人，他的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这个状况，他的生命是撒旦掌控的，他们是伪三位一体。我故意画成这样，撒旦他想代替圣父，他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而且抵挡神的世界组成的这个文化，我们现在想当然的这些社会规则，都是撒旦通过世界在影响我们，而且我们处在一个全然败坏的肉体里面。我们把这个称作罪人的悲惨世界，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不信神，你去跟任何一个不信神的打交道，归根结底，你发现他们就活在这里面。所以亚当夏娃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自以为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活在罪的奴隶的世界里面。但是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每一天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与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跟罪的权势打交道，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我不是说你到了生死关头才，其实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现在真的，今天这个讲道就是为了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生活都要意识到，你在与魔鬼征战，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属灵征战，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就是由撒旦、世界和肉体所组成的这个超自然的黑暗权势进行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大家不用翻了，他是这样，他怎么说的？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什么属血气的征战，大家还记得吧？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说，当一个人得罪你，当一个，我现在上班，我就是操练自己，当个客户对我上蹿下跳，指着我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在面对他，在面对他背后的邪灵。真的是这样，我能真实的感受到。所以接下来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去打这场属灵征战？我想我们下面就一起，我们从三个主要方面来一起思想这个问题。三个方面，大家请记住，我们就从三个方面简单来分享。首先，我们要认清三个方面的第一点。首先，我们要认清魔鬼的伎俩。从创世纪三章当中，关于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历史事实，这个陈述，以及新旧约圣经中许多关于其他魔鬼撒旦的这个陈述，比如他在约伯记里，大家记得约伯记里，大家还记得吗？撒旦，魔鬼撒旦一开始就出现了，还有最后启示录里面都有很直接的描写，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邪灵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有位格的、邪恶的、管辖黑暗权势的这个魔鬼，他真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不是比喻，弟兄姐妹，当你在圣经里看到魔鬼，它不是比喻，它不是象征，它是真的一个被造物。而且从圣经，特别从新约的启示来看，魔鬼它是有能力对我们所生存的物质世界进行控制的。我现在就不翻圣经了，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它是可以控制物质世界来搅扰我们的，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他最主要的工作，他万变不离其中，魔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搅扰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产生错误的意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征战，我现在真实的感受到，我每天都感受到，弟兄姐妹，我不瞒你说，我不夸张的说，我每天都感受到这样，他不停的让我们产生错误的意念。所以在圣经里，撒旦的别名就叫诱惑者，或者叫试探者 ，tempter。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对哥林，我们就不翻了。他对哥林多的信徒，如果我们去上了，不多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了，他那个教会充满了问题，他就对他们说：“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常都处在蛇的诱惑之下，所以撒旦就是通过世界，撒旦有两个渠道，世界和肉体，通过这两大诡诈和欺骗的渠道来影响和迷惑我们的思想。什么是世界？世界指的就是被罪所污染的生活方式。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分辨能力，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活在这世界里，我们不知道这是被世界污染的生活方式。我们跟别人一样，放纵肉体的情欲去生活。世界指就是他通过这个世界，不断的堕落了这个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和文化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偶像体系，来影响我们。魔鬼通过这个体系，不断的向我们灌输抵挡神的意念，使我们屈服在罪的权势底下。让我们想当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去追求私欲、自我中心、放纵肉体情欲，活在把它当成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不信神的人就算了，信神的人这样是很可怜。也就是说，魔鬼他狡诈的通过世界这个渠道，帮助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陷在罪里的生活方式和堕落的行事为人的生活方式，把它合理化了。所以我们不喜欢上帝叫我们去爱仇敌，不喜欢上帝叫我们去饶恕。我们觉得别人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这样，别的人身旁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能？所以这种行事为人生活，这种堕落生活方式，我们已经想当然，我们就活在里面活得太久。上帝赐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家庭、工作、车子、房子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不是让他们辖制我们。我们基督徒最可怜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意思，我 求大家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偶像，不要为这些东西而活。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在为这些东西而活。神把这些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善用这些东西，达到永恒的目的，不是让你就停留在这世上，就为了这些东西而活。魔鬼就通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人生的目标，变成我们人生终极的享乐。一想到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哎呀太好了，想到我们要赚大钱，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让我们，这就是魔鬼通过世界在诱惑我们，使我们让这些事情奴役我们自己，甘愿为了他们，我们把我们的心血、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全部都献给世界了，弟兄姐妹。而且我们还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生该活的样子，敬拜神只是生活的点缀，不是我生命的最重要的。生活、享乐、车子、房子、工作才是我应该的追求的目标。圣经提醒我们，这样的人是属世界的，不是属神的。因为活在这种生活方式里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在敬拜偶像。我不是想通过一些话来， 我相信有时候可能会得罪大家，但是这是神的话，我必须传神的话。神说，如果我们把世界当成你的目标，你不是敬拜神的人，你是敬拜偶像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告诉我们，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是的，你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从来没有禁止你去做任何事情。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都不受他的辖制。弟兄姐妹，关键你在受他的辖制吗？世界是神赐给我们短暂的寄居的生活，让我们走向永恒的，但是我们偏偏我们把永恒给忘记了，我们把世界当成我们的家，我们就受他的辖制。保罗说， 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我都会用，但是我从来没有受任何一件事情的辖制，我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圣经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辖制，因为你的心受谁的辖制，你就在敬拜谁。哥林多后书四章把魔鬼称为，大家还记得，世界的神，他说是世界的神，把那些不信之人的心念给弄瞎了，他是世界的神。约翰一书五章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辖制。我们是一群已经被神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人，我们不属这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流行的思潮、所盛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迷惑，要定睛基督，要敬拜真神。弟兄姐妹，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思潮所迷惑。我前两天还在看个纪录片，他拍的就是那些，昨天还在跟小董聊，拍那个追随网红。大家，我不知道在座人有没有买过那个网络直播带货的东西。我前两天看纪录片，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吸引人，我实在没法理解，你知道。我就专门找搞了个纪录片看了一下，哇，那些人追网红追到连可能就是他们就觉得他就是他的爸，真的就是这样。我终于理解他们的心态了，哇，很可怕。这世界有时候强大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世界，魔鬼通过世界来搅扰。不光如此，魔鬼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杀手锏叫什么？肉体，这是他的杀手锏。弟兄姐妹，什么是肉体？我们一直在说肉体，肉体，肉体是什么？就是人类在堕落以后，根植在罪人心里的罪性，可以这样讲，它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里面，极力的驱使我们去抵挡神。罗马书八章说了一段经文，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大家记住，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因为他是抵挡神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绝对是活在肉体的人，不管他的道德看上去有多高尚。真的，不管是雷锋、孔子、孟子，他们只要不信神，他们就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这样的人，他完全受他的罪性奴役，他陷在罪里，他会心安理得，因为罪就是他的主人，他心安理得犯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肉体的辖制。我们从理论上来说，罪和肉体应该不再辖制我们，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人，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和罪的权势虽然已经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被除去了，请大家记好，已经被除去了，但他的残余力量依然苟延残喘活在我们里面。大家有没有经验？我相信喜欢做 garden 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以前我的老家有棵树长得非常非常的枝繁叶茂，快把我家的那个架子给压倒了。然后我就把那个老树，我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慢慢锯，用个小锯子锯，终于把它锯断了。锯断了，那个它已经死掉了，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两个礼拜之后它还在长，还在发新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罪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没有罪，我们已经不受罪的辖制了，但是它死灰，它那个残余的力量还在里面，还在发芽，它依然苟延残喘地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认真看待罪的基督徒，他会真实地发现。弟兄姐妹，我再提醒大家，你每天如果你认真地看待罪，你会发现罪在你里面是非常积极的在活动，每天都在活动，搅扰你，让你无法去顺服神的旨意。每天我们都在经过这个挑战。我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跟佳佳讲，我说，这个基督徒征战太大，挣扎太大了，赶快 赶快基督来把我接走上。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有点胜不过去，真的很难胜过去。有时候脚老大一个地步，受到很大的，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信心的打击。他在我们里面不停的搅扰我们，驱使我们背逆神，抵挡神，并在不同的程度上阻拦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罪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逃避罪，但是我们真实的去面对罪。所以我真的感同身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他喊了一句话，大家还知道，他说我真是苦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同身受，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保罗这种痛苦。我们对付罪真的要对付到这个地步，我们才能真的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恶。保罗发出了这句看似无奈又绝望的呼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罪的力量依然在我们里面贼心不死的活着。他无休无止的搅扰我们，他通过肉体无休无止的搅扰我们，不达目的他是誓不罢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清楚的看见。但是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保罗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发现他里面好像有两股力量在冲突，大家感觉到没有？应该感觉到，对不对？两股力量，就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五章说什么？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他们在哪里相争？在你里面相争，他每天都在你里面相争。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真正渴慕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他会真实的感受到每天两股力量在他里面相争。所以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祷告？因为他如果没感觉到相争，他不会跪下来祷告，他没有感到祷告。我最大的秘诀就是征战的兵器，在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在以弗所书六章，大家回去看，穿上属灵的军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但最后是祷告。一个经常祷告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感受到罪在他们搅扰的基督徒，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一定要跪下来祷告。如果你觉得哎呀每天过得很舒服，你今天没发生什么事，读下圣经就睡觉了，我很为这样的生命担忧。你难道就没感觉到今天罪在搅扰你？你需要通过神的力量帮助你去得胜。每天都在我们里面，每天都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面对的严峻事实。不要以为信主了就可以万事大吉、顺风顺水、平安度日了，弟兄姐妹，完全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当你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那一刻开始，魔鬼、世界、撒旦就开始向你宣战了。他就是这样，他不会放过你的，他不会甘心的，他不会甘心这样让你平安去做个基督徒，他一定会搅扰你。我们的一生就是在打一场仗，就这个场仗就叫属灵征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以前说过，所以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首先要知道魔鬼他是怎么在搅扰我们，我们才能真的依靠圣灵去进行这场征战，打赢这场征战。这就是第一点，认清魔鬼撒旦的伎俩。第二点，这场征战你不要担心，基督已经为你得胜。第一点，认清撒旦的伎俩。第二点，这场征战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如果你和身边的人谈论，如果你和身边的人去谈论包括不少的基督徒，你说世界出现了各种问题，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人的头脑里面存在着一种叫善恶二元论的思想。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们认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一股力量是善，一股力量是恶。有时候善占上风，这个世界会变得好一点；恶占上风，这个世界变得糟糕。但是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从圣经三章十四节以后，神对蛇和这个世界的审判，我们可以知道 魔鬼撒旦从来就不可能独立于他，虽然很厉害，他从来就不能越过上帝的许可去做任何的事情。他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越过上帝所许可他的范围去做任何上帝禁止他做的事情。在约伯记里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确据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撒旦就像一条狗，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上帝用这个长长的锁链把他 圈着，他在搅扰我们，但是绳索的另一边是牵在上帝的手里，他不可能越过上帝的旨意去做任何事情。但是作为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掌权，而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确据和最终的保障，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解救出来。魔鬼撒旦他在创世纪三章引诱亚当夏娃，就是引诱他们违背神的旨意。他的伎俩就是怀疑神的话，第二步否认神的话，第三步违背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违背神的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他魔鬼说到底他没有什么深奥的计划，他搞来搞去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拉我们下水。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当主基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撒旦引诱耶稣的伎俩和他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的伎俩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是一模一样的。他就是，大家还记得他那个在旷野里受试探，对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他想方设法要让耶稣怀疑神的话，否认神的话，最终违背神的话。但主基督耶稣仅仅依靠神的话，他从来没有掉在撒旦的圈套里，他从来没有犯过一次罪，他粉碎了撒旦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场战役就是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取得了战胜魔鬼撒旦的决定性胜利。所以因着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主耶稣为我们完美的战胜了魔鬼撒旦和罪的权势，辖制我们的罪的权势已经被他完全的粉碎了。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人。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已经被迁到基督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就像这个图一样，大家一起来看，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以前也看过，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属基督的，我们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不再属肉体，我们现在是属圣灵的，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因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属基督，我们不再属肉体，我们是属圣灵。请大家记住你是谁，只有你记住你是谁，你才能有力的去打这场征战。我们已经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如果是这样，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攻击和引诱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坚强有力的后盾。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最终得胜的保证。而同时我们也需要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知道了撒旦的伎俩，知道了我们是谁，知道了基督已经为得胜，我们下面就要来想，我们该怎样打这场属灵征战。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点，我们打这场属灵征战没有什么秘诀，就四个字，抵挡魔鬼，就是这四个字。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后面怎么说的？勿要抵挡魔鬼，然后下面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其实魔鬼是没什么用，关键你有没有靠着圣灵去抵挡他。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容易被吓的，我们很容易被吓的，弟兄姐妹，吓了我们就觉得不行了。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去抵挡魔鬼。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亚当夏娃面临一个选择，我到底为谁而活？而他们失败的教训让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一个抵挡魔鬼的原则。大家知道抵挡魔鬼的原则，请大家记好，非常重要。这个原则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而活，要依靠神的话而活。我再说一遍，抵挡魔鬼的原则，不要依靠你的感觉，要依靠神的话。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需要警醒，魔鬼的伎俩非常狡猾，他总是试图引诱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做不到神所要求的。他在我们心里制造各种的借口和困难，让我们不愿意去做神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是魔鬼的伎俩。在接下来的八到十三节里，我们看到因着罪的侵入，人类就失去了爱神爱人的这个生命，这个能力。而爱神和爱人，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最需要操练的生命品质。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操练爱，别的都在爱里面会被成就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曾经仔细的想过，我这个问题想过很多遍，神为什么会把你带到王国里？为什么会把你放在这么一个我们说人数稀少的团体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过吗？我不知道你没想过。我有时候经常会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把我们放在这个没多少人呢？有时候我曾经在有一段时间里面非常挣扎，就是我非常羡慕那些人数众多的教会，他们拥有很多服事的同工，他们可以开展很多的事工，他们做什么都有足够的资源，他们有足够的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展任何的事工。而我们这个团契来来去去就十几个人，有时候甚至十个人都不到，这会经常让你感觉，大家记得感觉啊，这会经常让你感觉你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弟兄姐妹，你是否相信？我想问一下，神把我们一个个现在放在这个团契里面，这个肉眼看上去资源匮乏、人手稀少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就是要试炼你和我，逼死我们去学习彼此相爱这个功课。这是魔鬼不愿意看到的。神就是要教导我们，不要依靠你的感觉，而是要靠神的话去操练彼此相爱。魔鬼的引诱总是逼死我们、驱使我们靠着感觉去行事为人，我已经深深体验到了。我感觉不行，我感觉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总是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忙碌，感觉我们自己很疲惫，感觉自己家庭最重要。他就像那条蛇一样，他总是盘旋在我们脑海周围，不停地对我们说，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先做好，要把你的家庭照顾好，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情，要先考虑自己，你要为自己去活。魔鬼每天都会这样跟我们说，真的。但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是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彼得前书怎么说的？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最要紧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最重要把家里搞好。弟兄姐妹，什么是圣经所说的爱？爱不是感觉，弟兄姐妹，爱不是被动的享受和获取，圣经所说的爱是主动的给予，是愿意把你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奉献给别人。爱是心甘情愿的为对方付出，为弟兄姐妹付出，为神的家、为教会付出。爱是给予，弟兄姐妹，请你记住，爱是给予，是付出。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神 他怎么爱我们？他说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弟兄姐妹，真正的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我恳求大家，不要让神的话只停留在理论层面。道理我们可能都懂，但是一遇到实际情况，我们就完全把神的话给抛在脑后去，依然按照我们信主以前的行为模式去生活。弟兄姐妹，我恳求大家，我们要有一种征战的心态，在每天的生活中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让信仰成为我们的真实，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真实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依靠神的大能能够真实的去爱，去为别人献上自己。创世纪三章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受我们的感觉驱使，自我为中心，活在罪里面；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受神的话语和命令驱使，以神为中心的导向的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要让圣灵通过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去分辨我们对于教会生活、家庭和工作的安排到底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私欲，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是为了取悦我们自己，还是真的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侍奉神。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姐妹，在这个高度崇尚自我中心的这个社会里，顺从神的话去爱神和爱人，可能就意味着，这对我 对在座的各位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真的可能就意味着，在我们自己都忙得照顾都忙得没有时间照顾家人的时候，我们还愿意抽出时间去看望一位生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舍弃为家人煮饭的时间，我们愿意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去送上一顿温暖的晚餐，可能就意味着在为家庭工作和孩子，我们忙着似乎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下心来，愿意停下脚步来，我们静下心来想，我们是否愿意为教会来奉献我们的时间。但是请你记住，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魔鬼撒旦的引诱就一定会开始，他总是驱使你，让你凭着感觉去做出选择。所以我们需要静下心来祷告，他就像那条蛇一样，他总是盘旋在我们脑海的周围，不停地对我们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事，要先考虑自己，为自己而活，这永远是撒旦的诱惑。但是弟兄姐妹，再次提醒大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感觉去生活，而是依靠神的话去行事为人。请大家记住，要抵挡魔鬼，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而活，要依靠神的话而活。我们而且要坚信，凡是出于神的旨意、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顺服他的话。所以我想在最后，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我发出劝勉，我们这个团契人数之所以这么少，就是因为他需要每一位在座的付出，需要你们的献上，而且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付出。只有在这种主动的、甘心乐意的付出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学习深层的、舍己的相爱。请记住，要抵挡魔鬼，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感觉，要依靠神的话。神已经透过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赐给了我们顺服神话语的能力和生命，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亲爱的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通过你宝贵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真相。我们不是生活在蓝天白云的花园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魔鬼撒旦、世界和肉体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偶像体系，不停地搅扰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神啊，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独生儿子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已经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一群不属世界只属神的儿女。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透过这个物质世界看到背后那试图引诱我们的世界的神，魔鬼撒旦。神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坚定的顺服神你的话。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感到很难去遵循，我们甚至不愿意去遵循。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屈膝在你的面前，能够求你，能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求神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你的心。神啊，真的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喜悦，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让我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主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神啊，让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神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坚定的靠着你的话语去抵挡神，神就必离开我们逃跑。神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抵挡魔鬼，让我们靠主得胜。神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靠着你去过我们每一天属灵征战的生活。因为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一切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以得胜荣耀和恩典的名求。阿们，感谢神。